看关键宝杰，今天新冠肺炎的确诊人数211人，我们来看这个曲线，从426一直降下来，每天都在下降，特别是双北，本来的三位数，现在也都变成了两位数。你看起来这个情况是往好的地方发展呢？你看起来是这个疫情是慢慢受到控制，可是现在全台湾的神经还是绷得非常紧。这个周末也就端午节，到底要不要放假？这个端午节到底可不可以南来北往？所有人都绷紧了神经，连台南市都寄出了鼓励大家来当料不要，也就是你的左右邻居有个人从北部来，如果他确诊的话，你如果检举，你还可以得到了奖金。这是在台湾过去不可想象的事情，你也可以想象台湾现在有多么的紧张。为什么这么紧张呢？因为很多专家都认为说，在整个台湾社会里面，我们的社区里面有还有很多的隐性的感染者，所以我们看到本来指挥中心是非常非常非常排斥快筛跟普筛，可是现在他也要把这个权力给下放了。现在不但是企业界、地方政府鼓励你快筛，连你自己在家，如果你担心的话，你也可以进行快筛。好，我们今天请到两边对大方首席的财经专家黄泽寿，你好，
大家好。
好，这是美岛电视报董事长吴子嘉，
大家好。
好，第三位是时评李正浩，
大家好。
好，第四位是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徐小新，
大家好。
好，第五位是资深媒体陈东华，
大家好。
好，第六位是前台大感染科医师林世碧，
大家好。
好，寿，刚才谈到的是，你现在看到这个疫情，刚刚讲的之前是往上升，把大家感到心惊胆跳。
对，
可是感觉上这两天慢慢压下来，
是
特别是双北已经慢慢稳住了，从之前的三位数，今天都降到了二位数。
对，
可是大家还是心惊胆跳。
没错，
一个是说大家觉得社区里面有很多的黑数，第二个大家紧张的是，哎，死亡率
对
一直在往上攀升。
对，
死亡率不但往上攀升，而且按照张顺成讲的，有人确诊当天隔天就死亡了。
没错，如果你看这个确诊人数来说，这几天是往下降的。可是我们指挥中心今天做了一个决定，是全国第三级警戒延到6月28，
还要延呢、哦？
那为什么会这么的紧张呢？甚至今天盘中的股市还一度跌了300点，为什么大家那么紧张？因为现在大家看到几个现象，第一个就是死亡人数还是居高不下，今天有26个人不幸的这个过世。另外一个是张善准说，现在出现一个叫做快速死亡。也就是说，你可能确诊到死亡的时间，现在出现很多3天之内就会死亡的这个状况。
你说从确诊到死亡只有3天时间，
对，而且到今天为止的话，我们的死亡致死率是2.49，是全世界最高。但是
真假的，
而且
比印度还高。
而且用台湾的医疗水准，绝对不会这么高。所以如果以全世界来推估的话，双北市长，包括说这个新北市的这个侯友宜，包括柯文哲都说，社区里面存在非常多的黑数，现在的确诊人数搞不好都比现在还要多增加1倍以上。那如果你没有把这些人抓出来，包括侯友宜说，以他目前呢有788人是无症状感染者，
无症状感染者，
如果你用 R1 值去算的话，会传染3733人，是5倍之多。所以你现在没有抓出那些人的时候，会很恐怖。事实上，你看，包括张善存今天说什么，他说今天新增26例死亡案例中，中间保健上有3例是采诊是无症状哦，甚至不少是确诊到当天隔天就死亡哦，所以他觉得很奇怪。
等一下，死亡案例里面到他死亡的那天，他居然没有任何新冠肺炎的症状。
对，所以他就说，哎，这个他觉得这个状况非常不寻常，所以他说请疾管署的昆阳实验室进行基因检测。他说到底是不是台湾的基因是有什么样问题吗？所以他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你就知道说，其实目前到底为什么致死率这么高，其实政府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之前本来以为说我们台湾是不是有特殊基因，
是
还讲说我们台湾是不是打了卡介苗，所以为什么整个新冠肺炎在台湾不会扩散开来？可是当真的扩散开来以后，我们的死亡率是最高，
对，
而且死亡的速度居然这么快，确诊到死亡只有3天时间。
没错，之前看到非常多例子，比如说包括云岭不是有一个老翁这个确诊吗？他从确诊发病到死亡3天的时间就过世了。另外一个，你看，这是另外一个新冠肺炎的家属，他就说什么？哎，没想到居家隔离的时候变成是要办丧事啊！他说整个过程太快，快到没办法反应，因为他那个80岁的这个算是叔叔，他们早上都还通过电话，就下午没多久他就已经过世了。他变成他就说这个死亡的速度实在有点过快。那当然有人说是我们的医院啊崩溃，或者说有人认为说是我们目前的病床数不够，但是无论如何告诉你一个事实是，目前的致死率还是处在一个偏高，而且死亡的速度是非常非常的快速的。
而且我们之前讲你的确诊人数有所谓的校正回归，
对，
如果我们来看到所有的死亡的数字去调查的话，它也有校正回归。
是，
如果今天回头过来看，在5月31号这天 他的死亡人数
对，
竟然高达40人。
对，因为我每天公布的这个时间点来说，5月31号这一天的话，单日已经有40个人过世，而且当日来算的话，他的这个如果我们用5月17号之后来估算的话，致死率已经是2.82。其实这个速度的这个数字都是相当的惊人，而且。宝姐，现在
难怪把大家吓坏了。
现在媒体还在说什么？好像我们指挥中心公布的数字还不是全部的数字，
不是吗？
可能数字还比大家知道还更多。为什么？
难怪壹传媒昨天有一个独家报道，死亡野稿校正回归。
对，
他是说双北新冠肺炎确诊的火化数哦，
对，
已经火化，
是
火化数居然比指挥中心公布的还多100多例。
那这个当然有人质疑的时候，我们指挥中心第一个时间就说啊，没有，那是因为可能双方的认知会有一些差距啦，或是地方政府的登载速度太慢。可是地方政府就出来说不是这么一回事，因为他说我们只要是目前的火化，我们都会去验，那验的时候确定他是新冠肺炎死亡，我们就会登写说他是新冠肺炎死亡。可是你看，从大概这个最近期来说的话，双北的话就有261个人，
261个人，
可是我们指挥中心才公布157，
差100多个人，
所以有100多个人的落差。那这100多个人落差是什么？当然很多人就说，可能是指挥中心你的目前的登载的速度太慢，或是用什么人工登载的方式，才会导致出现这样的落差。所以
不是你差104个人也差太多了吧？
假设这个媒体的质疑是真的话，宝姐目前的致死率搞不好还要再往上修。好，于是呢，你知道指挥中心终于在这几天他松了口。而且过去一段时间，他不是说，我们是统一这个调度啦，这样状况。他现在这样直接开放，他这样今天不是有富邦金不是成立了企业的这个快筛站吗？
富邦开第一枪了，
企业你可以自己成立。包括说台积电，他也捐了这个相关的这个检验车给这个相关的这个单位。包括说像竹科、重科、南科，现在都要自己成立相关的这个快筛站。甚至国防部也开始动下去，
也就是。今天如果国防部今天各个企业如果没有自己的快筛，
对，
你完全不知道这个企业内部的状况到底如何。
对，
如果一病到根本就不得了了。
对，包括说像双北，像这个新北市市长侯友宜就说，他说在热区的民众，你赶快出来快筛。所以这样，快筛变成是个非常重要，你要找出那些潜在的感染者。好，另外一个是什么？现在我们这个陈时中部长也说 ，OK， 我们现在要开放那个试剂，试剂是说你可以买回家你自己快筛。
他终于放松了，
所以这告诉你什么？我们现在的确要先把敌人找出来之后，才能把加以隔离跟加以阻绝。
好，那我们刚刚讲到的，我前面要快筛，我最后要疫苗，可是我不懂的是，今天日本的外长居然是这样讲，他说，我们今天给台湾124万已经够了，因为。台湾7月就已经有他国产疫苗上市，是谁告诉你的？
事实上，他在接受日本的相关的质询的时候就说，为什么给台湾只有这样子的这个技术？他就他回答是什么？因为呢，我们知道说，其实从台湾大概约莫在7月之后呢，就会有相关的国产疫苗。那有国产疫苗的话，当然就是以他们的国产疫苗为主嘛。所以显然是有人跟他说，我们现在
台湾有国产疫苗，
有国产疫苗相关的这个状况。那甚至你看，连这个丽英姐就说，说不定几个月后台湾的国产疫苗就会出厂嘛。
他也说台湾把压在国产疫苗。
如果你都说你有国产疫苗的话，那他们相对要捐赠给你的时候，他当然会说，你有国产疫苗啊，
对，
你自己跟我说，好像你这个国产疫苗
一
定够啊，所以这样就变成是说，为什么他们捐赠会这么少？这会不会是原因之一？
好，那刚才讲到的，现在我们都把宝压在我们的国产疫苗，可是今天出了非常耐人寻味的东西，就是高端疫苗。刚刚我们之前讲过，
是
一根、两根、三根、四根，以为说上个礼拜跌5根已经不得了了，
对，
今天又跌一根了。
对，事实上今天出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状况，宝姐，那高端疫苗是继续在跌停板，所以你看它其实已经从上个礼拜连续5天到今天又跌停，已经连续6天的这个跌停，从最高的是417块，现在已经跌到200多块左右的这个数字。可是还有另外一个非常有意思哦，今天的台康生技居然是亮灯涨停板，它告诉你什么？因为台康生技，郭董是要用它来这个争取 BNT 的这个疫苗嘛？那是不是今天指挥中心就略微松口，就说，我们准备要跟郭董来进行这个视讯会议啊？那包括说我们准备要这个所谓 EUA 的这个紧急使用权，我们可能要开放啊？那大家在想，会不会是国产疫苗可能出了什么问题？因为它6月10号要解盲，到底结果怎样，大家不知道。那台康生技会不会这个 BNT？ 因为如果假设解盲不过的时候，会不会快速放行？所以现在变成是什么？疫苗之间的争斗也变成是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
好，正好刚才讲到的，今天的确诊率其实是慢慢在下滑当中，可是全台湾的神经还是绷得非常紧，所以才会出现刚刚讲的，你现在要南来北往，你要这个端午返乡，受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道德的压力。为什么有这个道德压力？因为你不知道这个社区到底有多少的黑鼠，你根本不知道说你的敌人在哪里。我们看到了全世界，你要把这些敌人 找出来只有一个方式，快筛、普筛、大量筛。我要透过这样的快筛、普筛、大量筛的方式，我才可以区别敌我，我才可以把中间的病菌给找了出来。结果我们当时我们的指挥中心，我们的执政党完全反对普筛，而且普筛还被居了个恶名。当时彰化调查局都进来了，当时我们看到了台大工位整个铺天盖地的攻击，攻击他们必须要道歉。可是现在居然证明说我们为什么会失守，为什么会失控，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快筛防线。
没有错，因为我们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不知道敌人在哪里嘛，因为这个病状无症状的实在太多了，尤其是如果进到年轻人的群体，年轻人绝大多数都是无症状，一个传五个，五个传十个，这个东西会让我们非常非常的担心。过去台湾确实有要普筛的声音哦，那个时候政府是说 no 的，对不对？政府说 no 有它的道理，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台湾的盛行率没有那么高，盛行率没有那么高的话，确实它的误差可能会大过于盛行。可是政府说 no 的同时，你是不是应该把 PCR 量能准备好？
没有准备，
把快筛准备好。简单来讲，在台湾还在一片成平时期，确实你快筛可能会造成误差，反而比确诊的人还多。可是当你说 no 的时候，我们现在打个大问号是，你一边说 no。你有没有一边把我们所需要说的量，
他没有备战，
对，这才是最大的问题嘛。所以现在所有企业都
可以像什么意思吗？安禄山之变时候，安史之乱时候，攻到了长安城，当时唐玄宗紧张的把整个库房打开，盔甲就烂掉了，人家渔阳平谷动地来，你什么都没准备。
现在讲快筛没有，讲 PCR 没有，讲疫苗没有，讲特效药没有，这就是台湾现在最明显的市缺嘛。我简单来讲，我们一年多的时间来说，我们就给政府最大的鼓励跟最大的信心，永远陈总讲什么我们都顺时钟，就是让他去做准备这些事情嘛。所以呢，现在企业已经不等了，企业要自救了。第一个，金融业直接来自救。为什么金融业要自救？宝杰哥，你现在叫了出来的所有金融业都有人确诊啊！国泰、华南、第一金、玉山、永丰、远东、百姓、和库、星光，所有你看到现在金融业跟半导体产业全部都开始自救。富邦是怎么样？富邦直接快筛一条龙，他直接优先安排第一线员工，就是在柜员啊，要去拉客户的，还有人住在乐区的员工来我们富邦自己快筛，每个月的量呢是一万人以上。而且你说快筛完之后要 PCR 确定，对不对？富邦还回头去跟辅大的医院去做合作，叫做 PCR 一条龙快速通道。简单讲，你是富邦员工，你现在有福喽。
对，
你快筛完确诊之后，你不用再去跟人家排队排四天、五天、十天，你直接富邦跟辅大医院合作签约，直接一条龙帮你送 PCR，你可能会比一般人更快拿到这个结果。
是，
这个就是企业开始自救。好了，你金融业这样开始自救的话，半导体产业要不要自救？半导体产业现在新竹科学园区跟大江生一起合作 PCR 的检测仪，这个检测仪我不看还好，一看我才发现为什么我们指挥中心没有提前去购买。宝杰哥，你看这个检测仪，它从一开始的核酸萃取、微量分注跟基因检测全自动，这才是我们想象中的高科技该做的事情嘛。因为
我们以前没有，
以前没有核酸萃取，如果有人工，
所以你弟说台湾本来有这个能力，台湾也有这个机械，可是什么都没有。
这个大江生医的这个 PCR 的量能，这个全自动仪器什么时候问世的？观众朋友，2020年4月就问世了。那个时候，如果我们去大量采购的话，这个的量能是这样的：如果同样的人工去做，同样的机器一天300个，可是你如果用这个的话，一天2000个，所以他们相差7倍，而且中间不会有什么疲劳啊、误差啊，然后病毒外泄等等，你看全部知道。所以呢，现在新竹科学园区直接跟大江生医在台大医学院的所谓的新竹的校区就设立这个，让竹科人就去做这个东西。
竹科，
对，可是如果那个时候我们台湾有大量采购这个东西，备而不用也好，我们现在也不
会。所以竹科的快筛先用这一套了，
他完全用这一套啊，因为非常非常快，一天2000个，不会累，不断做，不断做，不断做。如果我们有这件东西提前采购的话，我们现在医事人员不用这么累，我们现在校正回归不用每一天都在校正回归，我们现在不用很多人快筛完后在家里等5天、6天、7天、8天，后面才知道 PCR 的结果啊，这些事情都会造成我们的防疫破口。我们之前是不是看到很多人快筛是阴性，结果呢7天后、8天后 PCR 是阳性，这7、8天就变成防疫的破口，对不对？可是有这台机器的话，让整个时间缩短，1、2天后就知道结果的话，
所以台湾不是做不到，是台湾没有在做。
对，台湾不是做不到，台湾有非常非常多优秀的生技，尤其这种自动化公司，去年4、5月的时候就大量提供了，可是我们没有扩大采购。台积电现在也自救， 台积电跟奇美医院合作，在南科干嘛？设快筛站。为什么？因为台积电看到这次晶圆店，他真的吓到了。现在晶圆店、超风跟智邦这三家公司已经多少人确诊？238例确诊。可宝杰哥，超风跟智邦还有1000多例的快筛，
这个是台积电所提供的，你可以全自动的进行的快筛站。
是，这些东西当然都是我们对于这个，坦白讲啦，我们前阵子看到那些照片，就是所谓医师人员很辛苦画面，我们当然都很不舍。可是观众朋友，你看完这些图，你有没有觉得这才是台湾科技业应有的水准？
这才是台湾嘛？
这才是台湾的应有的水准跟应有的防疫能量嘛？怎么可能台湾搞到现在连全自动的都做不出来？早就做出来，去年4月一年多前就做出来，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要对抗这个病毒的武器。
好，
可是我们现在缺。
刚才讲张尚存今天提出几个数字让大家担心，第一个是我们现在的死亡率、致死率已经2.49，居然是全球最高。第二个就是，很多人在你确诊到死亡只有3天的时间，而且从你没有症状到重症转换的非常快速，这是真的吗？
两件事情想跟观众朋友厘清一下哈。那个我们现在看到死亡率2.4哈，
对，
那个可能在全世界是偏高的状
态。对，
那可是我要提醒大家，我觉得这中间有分母不够多的问题。
什么叫分母不够多？
像比方说，我举个例子，日本去年刚刚开始进入社区疫情的时候，他们初期几个月哈，死亡率可以到6哦。6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有很多轻症跟无症状，他就根本不要帮你检验了，因为他 PCR 量能有问题，然后所以他就漏抓了很多轻症跟无症状，所以大家回头去看日本的第一波疫情，那其实他就有一点就是大家反正你有事你就待在家里，
对，
然后后来他就都没有抓出这些，所以他分母很低，
是，
所以看起来死亡率很高。那我觉得我们现在有一点类似一年前日本的状况。
你说我有很多的黑数在社区里面，所以柯P讲社区有很多确诊者没有找出来，
没错。
还有侯友宜讲，我有数百位这些确诊者一点症状都没有，如果不管他的话，他会变成3000多个。
其实我大概一两周前就跟大家说，我们假如用重症的人数，然后冒出来的死亡的人数回推，因为我不太相信这个英国变种病毒来台湾，对台湾人重症率特别高，我不太相信这件事。那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分母，我们有太多人还没有检查出来。
所以对你来讲，像你是感染科，你是这一方面的权威，嗯，这个时刻我就是要快筛，我要普筛，我要广筛，我等于说哪个地方热区，我要赶快筛检，我要赶快区隔，我要知道我的敌人在哪里。
比方说韩国去年是做的最棒的，那他们非常有名的，他们就是很快的推出了一个叫得来速的东西，
是，
所以你愿意去检查，他也不设任何限制，你去外国人，你过去你都可以检查，然后他马上就把几天后就把报告寄给你，然后你就知道接下来你要怎么办，你要居隔，然后很快的把无症状感染的人也都抓出来，那所以韩国也因此他们做了很多 PCR 的试剂，然后还外销世界各国，
对，
就做得非常好。
另外就是疫苗，疫苗我们当然讲，我们现在很多今天看到了日本的外长把我们吓坏了，竟然他们觉得我们7月就有国产疫苗上市了，所以现在给我们124万就够了，124万就够我们撑到7月，7月以后我们的国产疫苗就上来。但今天也有中研院院士认为，哎，你7月上市是有问题的，而且你们特别提到一点，我看里面的数字是，我们今天跟美国的 Covavax， 我们其实跟法国的赛诺菲，其实我们用的方式都是一样的。你会觉得台湾的技术比人家好吗？人家到现在都还进入3期，人家到现在都还在这个所谓的进行这个测试的过程中，我们就要上市了。
宝杰，我先确定一下，日本这样讲，其实一定是我们的人跟他讲的。我们的人跟他讲说，7月以后我们应该就有国产疫苗了。你要来就早点来，晚一点我也不要了。
就是陈总讲那个。
那可是这个东西在我们这个业界引起轩然大波啊！因为陈培哲老师是大家非常非常尊敬的，国内的肝炎的权威哈。那老师其实还有说一句说，他这个次单位蛋白疫苗，它是比较保护力最差，治疗效果最差，他有讲这句话了。这句话恕我其实不太能同意，因为大家很熟悉的 B 型肝炎这个疫苗，其实就是 B， 这就是这个次单位蛋白疫苗，而且我们使用很久，而且效果非常好。它的问题是它抗体可能没有办法打一次打很高，所以 B 型肝炎要打3剂，那这是它效果不好的意思啦。那可是我不觉得它是效果最差的， 那可是他明明已经做得不错，那那个陈培哲老师有说，连 Novavax 现在都还没受到那个 FDA 的授权，他质疑这件事嘛，可是其实 Novavax 目前卡住的其实是他制程的问题，他在制程上面有一些关键的因素还没克服，可是他疫苗本身临床试验本身是做得非常好的，所以他现在是说他申请美国的 EUA 大概会摆在今年第三季以后。那所以不是因为疫苗不好，我想澄清一下这件事情。
你说我们现在选的疫苗当然不好，但当然没有不好。嗯、可是大家比较是，那我们就跟别人一块比。所以你刚刚讲，我跟赛诺菲比，跟 Novavax 比
啊 ，OK，
那一样啊，人家都还在审，我们就想要上市
了。因为次单位蛋白疫苗这件事真的比较困难。
在其实这两天，其实台湾有松了一口气的感觉，因为风雨故人来，美国跟日本都给台湾疫苗，特别是日本。你不是嘴巴讲，你说了就马上来，来了以后就马上给了124万剂。可是听到孟孟敏聪讲了，我们把愣了一下，他居然怎么说？他说124万够了，因为什么？因为台湾在7月的时候就会有国产疫苗。问题来了，谁告诉你说台湾7月就一定有国产疫苗？而且这国产疫苗台湾人能够接受吗？你真的过得了关吗？又代表说，如果没有讲这句话，难道日本会给更多吗？
是的，因为我们从最近日本跟美国给我们的疫苗，我们都发现他们的讲话有异曲同工之妙哦。第一个是这个日本的外务大臣，他在接受询问的时候，他讲到说，因为台湾之后7月会有国产疫苗的生产系统哦，会准备就绪，是不是代表他们在评估给我们数量的时候有参考这样子的一个话语呢？
到7月就够了。
是，而且我们看到丽英杰的说法也是如出一辙哦，在5月26号他要离开台湾的时候，他说说不定台湾几个月以后国产疫苗就会出厂了，这是不是也跟美国 COVAX 分配给我们75万剂的这个剂量是有关联的？所以我们就在想，这个时候台湾非常需要全世界的救援，照理讲我们应该是希望美国日本多给我们一点吧。
对呀、啊，
甚至啊，我们本来65岁以上都算一批，现在疫苗不够只能75岁以上了、哦、代表我们非常需要国外这些疫苗，竟然还有人去告诉美国跟日本说，哎，等等哦，7月国产疫苗就会上，这不是很奇怪的一件
事吗？所以你只要援助我到7月就够了吗？
是，所以就会让大家有这样的感觉。但是我们在四处求援的时候，在等国产的时候，好想赢韩国啊！韩国他们发生什么事呢？此时此刻，他们第一个11月，他们就预计可以达到国人全体免疫，全体哦。第二，他们的
十一月，
今年11月，他们新闻报道。第二个，他们要打算成立这个国家企业队，希望把疫苗的代工发展成全球的重镇。他们已经取得了4款疫苗的专利权，其中有我们最喜欢的莫德纳的原意，他们也拿到了，是由三星拿下的。再来 AZ 由 SK 公司，他们也拿下来了。所以韩国未来会变成一个超大型的一个代工生产，连日本跟泰国他们都有拿到这样子一个代工的权利哦。那台湾在干嘛？台湾不是代工王国、
啊，
我们最会代工的嘛。其实很多的专家，
重点是 AZ 曾经来台湾找过代工，他们我们不要的。
是，我们可以看一下陈时中的说法，前后相当的不一哦。确实，很多的专家学者，包括立法委员，都不断问说，我们要不要去要代工啊？要代工的好处就是，我们可以先拿一点疫苗、
啊、
让国民来打嘛。3月18号的时候，他说，我们确实跟国际疫苗大厂谈过，可是国际大厂要求台湾要交3亿的产量，远高于国内评估的1亿，没有办法负荷，后来没有谈成。5月28的时候，他改口说，哦，因为我们以前这个 mRNA 的技术不成熟，现在我们未来会再跟美国提代工的问题，完全两个东西对不上嘛。再来，媒体就报道啊，台湾
才2个月的时间差这么多，
是台湾这么会做代工的，为什么3亿会做不出来？人家日本、人家泰国都做得出来，我们台湾做不出来吗？结果后来才发现，为什么会做不出3亿，是因为本来要由台康去代工这个 AZ 的疫苗嘛，可是台康他已经要代工高端啦，
哦，
所以当我已经代工国产的时候，我就会被排挤到这个产量，
排挤产能，
我只能选国产的，或是我代工 AZ 的，然后政府做了一个选择嘛。就是说我们要鼓励国产，所以全部都堵在这个国产身上，所以我们这个疫苗整体的这个策略错误跟国产都有关联哦，都是为了堵在国产的身上。第一个，我们没有向世界各国去超买，买超过自己人口的量，到货时间也没有确认，为什么7月等国产？第二个，我们没有代工，为了国产不要排挤到国产的制程。第三个，当美国跟日本要救援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讲国产，所以鼓励国产当然很好，但是你不要把全国人民 民的健康都赌在国产疫苗上面。
好，董浩，其实我不懂的一点是，我们的政府从头到尾都压在国产吗？所以你想想，我就算把国产算在里面，我的总所有的注射率也不过才60%，全世界都是3倍，人口的3倍、5倍，还有10倍以上，我们怎么会这么保守？还有就是刚刚讲到，这是科学问题，也就是之前曾经讲，这不是信心不信心的问题。时间到了，一翻两瞪眼，你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你想翻牌也不能翻牌。结果我们在还没有翻牌的时候，全部赌下去，赌下去，如果翻不了牌，那台湾怎么办呢？
那出大乱子嘛。不那么讲了，如果回过来看这一段时间呢，大概蔡英文总统他们的疫苗策略两个，我想必国产疫苗占很大的一个比例，
是
另外一个比例是在外购的部分 ，AD 就1000万嘛，然后莫德纳505万，这是最重要的两个，后面在台南是 Johnson 嘛，好，那 Johnson 不在这个数字里面，所以你回过来看就是说，你大概可以知道说从去年九月以后它的整个策略是什么，那。这里面现在关键就是说，你已经订到的疫苗能不能进来？也就是1500万剂什么时候会到？因为现在到的量很少，然后再过来就是。
而且现在有趣的是哦，我们买的基本上都没进来。
我们现在
进来的不是 COVAX 分给我们的，就是人家捐给我们的。
所以前面那边加起来才50-60万剂嘛，大概不到70万。然后真正比较大量的199万剂，其实都是日本跟美国捐的。然后我们真正大的量还没进来，还没进来。好，那你回过来看，就是说，那发生什么事情？你买的疫苗为什么还没到？因为印度的那个疫苗厂的问题，
对，
全世界都
AZ 出不来。
其实不是只有印度，泰国也一样，南韩也有状况。也就是说，像南韩是 AZ， 泰国如果没有记错，好像也是 AZ， 印度也是 AZ。AZ 疫苗供应全世界最多的量，可是这三个地方的都有疫情的状况。然后你台湾在盯 AZ 这件事情上面讲，受到耽搁。好，那你莫德纳呢？莫德纳总是要如期进来，6月进来。
对，
所以萧美琴的时候，发了一个脸书，说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他那时候其实他脸书讲两件事情：第一个，美国捐助的疫苗他会去争取；第二个，买的莫德纳505万剂要如期进来。这个进来以后，你才有后面，因为就算国产疫苗过关，
对，
也不是你一过关马上能生产出来的。
之前不是讲吗？现在是
没有时间，
你今天就算国产疫苗过关，你国产的量也不够台湾人用啊。
对，而且你会有时间差，所以整个基本上蔡英文总统他们的铺排，大概你可以看得出来。在现从现在开始，美国的捐助，我刚才讲，因为 AD 生产的 delay， 再加上亚洲的地区的这个疫情都跟英国猪有关，所以他们这个时候两个国家都出手。
对，
75万剂很快就会到。
很快吗？我交给 COVAX， 我怎么知道有多久？
走 COVAX 是个行政流程，或疫苗是直接原厂出来，所以是美国人直接送啊。那你看 AD 也是一样，日本直接送过来，然后两个宣布的时间就差一天嘛，这是有意义的动作。那当然，这个他所有援助的动作呢，像亚洲的部分，日本占比捐助就很高，然后后面再加美国，再举一个，再回过来讲南韩，南韩就不。日本就不会捐助给南韩，
对，
因为两边有仇，就用美国人出来，这还是有地缘政治的关系。回过来你再看台湾，六月的第一个礼拜，这样算下来，我们就，连未来捐助就有199万剂，你后面还会有疫苗到。好，现在就
还有疫苗吗？
还有疫苗，现在这个关键，这就涉及到说，三四个礼拜以后一翻两瞪眼，为什么？蔡英文总统自己讲，在脸书也讲。台湾要进入什么大规模打疫苗的时代？国产疫苗答案还不知道哦。你要写这句话的同时，你的把握是什么？庄仁祥他们跟各县市政府在联络什么？大家最近各县市政府都在做一件事情，把他要接种疫苗的站要设出来，要清单要开出来。像我们新竹县人口少一点，目标是多少？1天1万人次的注射。台北、双北这个量一定更高。你如果没有疫苗，今天所有开的这些支票，全部会变成大民意的反弹。
关键时刻，宝洁同款防疫神器，日本夏普尔眼科技防护面罩，不反光、不眩晕、不起雾，清晰高透视，让你舒适抗疫一整天。全网最低价，再送会员购物金，只在悠悠好物购。
我们去年看到中国大陆在防疫的时候。 搞了很多红布条，搞了很多的大内宣，不想怎么会有国家到这个时候还搞这个？当时中国怎么搞呢？今天到处乱跑，明年坟上长草，带病回乡不孝儿郎，传染爹娘丧尽爹娘，还有直接在村子口什么带病回村不孝子孙。结果呢，现在台湾搞一模一样的东西，搞什么？他说今年群聚拜祖先，明年换你当祖先，是不是一样？还有，请不要在端午节返乡测试你阿公阿嬷的抵抗力。连总统都说了，端午节宅在家，为了自己也为了家人，拜托大家一起防疫，有这么紧张吗？
不是，你取那么多口号，想那么多口号，你为什么不就直接强制端午节不要放假，然后把端午节假移到中秋节一起补吗？今天
你说学阿妙姐的，
阿妙姐今天这样讲啊，乔欣今天也这样讲，网络非常多乡民都支持这件事情啊。我坦白，你想那么多口号，
不是你一说你的指挥中要有担当，要有魄力，你不要什么都推给老百姓。
没有错啊，今天陈其迈自己也说，守住端午节才有中秋节嘛。我们现在为什么整个背景大拓开？第一波就是因为母亲节的时候，那时候非常多人南北移动，所以我们第一波很多，包含诺富特，包含狮子王。都有南北移动，因为庆祝所谓的母亲节、欸。
而且当时有问陈时中哦，说这个东西好还是不好？大家其实已经有警觉了，因为那时候诺富特已经爆发，陈时中还叫大家没有问题可以聚一聚。结果现在你也不敢担当，还有你现在把所有的道德绑架的压力都给老百姓了。
是，这就是我比较不，就我最不能接受嘛。好，你说母亲节那时候五月。台湾没有什么疫情，陈时中可能误判了局势，所以呢，苏小慧问他母亲节可不可以过，他说保持人与人的距离就好。可是现在整个防疫应该是非常非常严峻嘛，现在每一天应该都两三百例吧，两三百例的前提之下，你指挥中心为什么不硬起来？你就直接说端午节就是不放连假嘛，我就是六日正常照放，我不放三天，不放四天。这两天我也还给你老百姓，等到中秋节九月多的时候，那时候疫苗施打率照他们的算法已经打到五六成了嘛，
对，
那个时候要放再来放，我都把假回给你们了、啊，为什么不强制？现在道德绑架是怎样？要求大家说群聚当，就今年群聚拜祖先，明年换你当祖先，你取这跟当中国有什么不一样？
就是、把中国那一套全权拿过来，
这套全部拿过来嘛。我讲你要学中国，你学方舱好不好？你不想叫方舱，你叫清政集中所好不好？
不是，你可以叫曾昌啊，苏贞昌的曾昌啊，
曾昌医院啊。而且赖清德也说啊，赖清德自己也他在脸书上写说。要有清政集中所嘛，你吵都不学，学这种口号没有用。然后呢，我今天看到黄伟哲脸书，我更是昏倒。
黄伟哲
怎么不学？学中国红卫兵那种举报那一套？
不是，他学廖北亚。台湾早期最可怕就是廖北亚，你把廖北亚找出来了。
把廖北亚学这干嘛？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东西，导播我们看，他自己在他脸书上贴了一个东西，什么东西？退票联防保家乡，这没有错，大家都是这样。然后呢，说哎，退票奖金，你如果呢在六月五号之前订票的人，现在把票退的话，我给你200块奖金，这也勉强可以接受。下面那个是什么东西啊？家户联防鼓励里长跟邻长或市民朋友们通报未检测返乡前往的检验者。简单讲啊，他去发现哦，如果有人返乡，你就赶快去跟市政府讲，市政府呢就马上把你抓去做 PCR。他还说，如果 PCR 抓验出来之后呢，如果那个是阳性确诊者，我给你10000块钱奖金。你这鼓励
什么时代的？
你什么时代鼓励大家做廖北啊？我就跟我这样讲好了。你今天他这种做，第一个他一件事一件事讲哦。今天黄伟哲这种作为，其实他意思就是不欢迎 PCR 阳性的人进到哎。不欢迎没有做 PCR 的人进到台南，对不对？请问这种做法跟当时金门有什么不一样？跟金门一模一样。那我想问，指挥中心有没有用对付金门的方式来对付台南？
没有，
没有嘛，资金装没事嘛，对不对？你那时候面对金门就说步调一致，口径一致，然后呢硬得要命。
你只差没有学中国大陆封街，
对啊，
你只差没有学中国大陆这样用怪土把它封起来，怪手封起来、
啊那这样很怪啊。第一件事，你指挥中心当时对金门是这样处理，就到台南至今不回答。然后呢，如果你当时简单来讲，你如果当时对于现在可以让台南这样做，你当时为什么不准金门这样做？这个逻辑就是双标。第二件事情哦，网友根本都不买单。你看下面网友是不是说，网友看到网友留言，我认为台湾真的有救，台湾真的还有救，台湾还有是非。网友说什么东西？哎，你这种做法跟共产党真的有够像的啊！原本没有订票的就没有钱拿吗？然后下一句说，哎，可不可以不要乱花市民的钱？ 然后说什么这是什么猎巫行为，我非常的不耻。他有说什么？那我一开始乖乖的去听大家的宣导，我没有买票，我现在反而还拿不到钱吗？就简单讲，为什么黄伟哲会想出这个怪招？他也是为台南市市民好，对不对？可是因为指挥中心没有作为嘛，指挥中心如果就像我一开始讲的，
你知道全，我觉得台湾的老百姓是最听政府讲话的。全世界有哪一个国家如被俗子说，我叫大家戴口罩就戴口罩，我今天没有封城，大家已经乖乖的就像封城做准备，连台南的殡葬业，台南的殡葬业都跳出来了，也就是说他都说什么？端午佳节，请赶快返乡，这样子我才有机会服务到你。连殡葬业都有社会道德压力，都出来讲话，有没有？有。可是你政府不能把这种压力，不能把责任、道德绑架、情绪勒索这样子到这种地步啊！
台湾人真的是全世界最挺我们 CDC 的国家了。我们人民 CDC 叫我们做什么，我们一定做。戴口罩一定戴，注射疫苗一定注射疫苗。
第一个礼拜、第二个礼拜、第三个礼拜，台北都跟空城一样。
对，说不上街就不上街。你去看看西方世界怎么防疫的，他们发口罩给你，他还骂你脏话不戴。然后呢，明明说什么要三级、四级，一样照样偷偷溜去酒吧，照样被发现一大堆。台湾人民其实非常非常挺 CDC 的哦，也非常非常挺陈时中的。我从两三个礼拜前就讲，你陈时中如果有魄力，你升四级，我们苦两个礼拜，整个荡下来，慢慢烧，慢慢烧，我们才有机会撑过。现在我也讲，你端午节你就放假，你就不要放假嘛，你就把年假收回来嘛，中秋节再补嘛。你敢这样做，我们都给你鼓掌，我们全部都支持你。可是你不可以什么事都不做，什么都道德绑架台湾人
嘛。也就去年。他是元首派，帮整个台湾守住了宁远的防线，大家整个大清部队不得进来，雷池一步，现在变叶明生了，不战不可不守，不死不降不走。
没有错，我坦白说，我觉得陈时中已经没有去年那样的魄力。去年是怎么样守住国境？我们的国境？十二月的时候，2019年十二月的时候就对武汉的班机，
他把台湾的警民防线守得多扎实啊！
对啊，去2019年十二月就把整个国境守住，然后呢，欧洲班机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就守住了。所以对于台湾来说，我们能够在去年活下来，原因很简单，我们很果断的去做一些防控措施嘛。可是现在这个果断，坦白说。我认为在指挥中心看不到，只有绑手绑脚。
好，所以董事长，这中间我有一个最不能理解的是，日本对台湾，我觉得真的很好，台湾真的心存感谢。可是来讲啊，七月之后，国内疫苗的生产系统就将准备就绪。如果没有这句话的话，日本搞不好真的会比我们比现在的124万来的更多。他给越南就200万了。
200万跟120万差不多了，反正我们现在缺的是上千万嘛，对，第一个。第二个，日本在国会讲这个话里面，他有一个主要的目标跟方向，
怎样？
他是讲给中共听的。
哦，
因为他当他提供疫苗给台湾的时候，是面临到非常大的外交压力啊。他当时如果没有美国的这个后面的这个鞭策的话。他是不会给我们120万的。
你说是美国在后面？
当然是美国嘛，这是美国，这是在救蔡英文的雷恩大兵，你忘了吗？就蔡英文的民调挂掉了嘛。
对。
所以你看到礼拜天的《华尔街日报》在开始在讨论台湾这个政情的时候，就讲到蔡英文的民调嘛。
是。
所以你就知道，
而且《华尔街日报》就是用你美丽岛的民调，
用美丽岛民调在讨论。我们在礼拜五的节目上面，我们就在判断说，这124万的疫苗就是来救。蔡英文的民调的嘛，
对，
然后我们也判断说，放心，美国爸爸也会来嘛，
是，
结果美国爸爸真的来了，
真的来了，
但是嘛，扛两串香蕉跑
了，有
没关系，我们有期待就可以了，那要卡台嘛，好啦，
卡台，
给 game 给 game 嘛哈，但是现在的问题在哪里呢？怎么一直我们有这种消息？告诉美国跟日本说，我们七月份就会有疫苗。
没错，
这是谁给他的消息？
谁给的？
我再好，那这是第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们的国策定的就是七月份要有疫苗，对不对？疫苗有两件事情，一个叫做疫苗外交，全球在变，疫苗外交；一个叫什么？一个疫苗商业，商业在什么？也在变，变什么？变市场占有率。
对，
那你现在台湾做的疫苗
有市场吗？
有市场占有率吗？
我怀疑，
不可能嘛，因为 B N T 已经做到35亿支的疫苗，今年呢？
对，
2021年
而且你打了几亿人了，
35亿，你台湾搞几个，你就跟他拼。 我们的台积电拿出来全球第一名嘛，
60%。
这个东西很简单，你没有60%的市场，你就不要玩了嘛。这个东西就是赢者全拿，这商业逻辑上只有赢者全拿。所以未来在市场上存活的疫苗只有两支疫苗，一个就是 BNT， 一个就是莫德纳。哦，因为这两支是最先进的。
对，
但是它的差距差了50%。莫德纳只做15亿支，
是。
然后这个
BNT
就跟 Pfizer 做35亿支，那就是第一品牌已经确定了嘛。那你第一品牌确定的情况之下，你台湾在发展疫苗干嘛？还外销全世界，讲得通吗？所以做了这个国产疫苗的决策，要拿我们的国产疫苗去跟辉瑞拼世界第一，宝杰，你能同意吗？
我怀疑，打得过人家吗？
鸡蛋碰石头吧。所以商业的疫苗逻辑上，我们就输掉了。
不，而且你知道？他说我们要自立自强，如果说今天中国拔得头筹，中国一定不会对台湾怀有好意，当然我们要自立自强，可现在不是你美国老大哥吗？
对啊，所以我说这个是逻辑有问题的一个逻辑。所以我先讲商业竞争上你就搞不过人家的一件事情嘛。然后第二件事情更荒谬，就是所谓的疫苗外交嘛。
对，
你的疫苗外交，你现在一开始你就知道说台湾是有钱的国家，我们就要开始去全世界去买疫苗，就像我们在帮巴拉圭一样，
先抢再说。
我先抢到去帮助援外嘛，对不对？我们不是在做援外，就在这样做了。
没错。
结果我们没有干这个事情，我们援外做一部分，也做得不彻底，所以在疫苗外交这部分的援外策略也没有策略，然后给人家画了一个大饼。我这样讲坦白的，如果七月份真的有国产疫苗，萧美琴敢介绍给盟邦吗？萧美琴敢介绍给我们的这些我们台湾的这些好朋友去打疫苗吗？
哎，现在已经有2000个义勇军说要去打疫苗了，
是台湾的吗？
台湾的2000个义勇军，
你去问问看，伯琉的要不要打？你去问太平洋岛国要不要打？去看我们非洲的兄弟要不要打？所以台湾做了一个全世界没有人会做的事情，就是我刚刚讲的疫苗外交上没有立足点，疫苗商业上必败。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变成我们的国策。在这个国策情况之下，千算万算没有算到，什么算到？
3+11的破口，
病毒跑进来了，医师在那边，你问他，这个病毒要清零要多久？要多久才能清零？就假设明天开始给你全部打疫苗，打满满的了，你认为要多久？最少6个月到1年以上才能清零。哇靠，台湾垮了。
是，
因为现在如果你现在是老美，你吓坏了，台积电怎么办？现在晶圆店怎么办？我们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半导体生产国啊！这告诉人家全世界一个什么讯息，你知道吗？台湾没有资格变成全世界最重要的国家。
好，李医师，现在我们真的不能再期待清零了吗？而且这个病毒已经进到了新竹科学园区，有这么恐怖吗？
宝杰老师说，我慢慢放下心里清零的期待。
你放弃了？
我原来觉得我们第一次进来，然后参考去年的纽西兰跟澳洲的经验，
对，
我心里是有一些清零的期待的。那可是这几周看起来，我觉得就是东报一个西报一个，然后我们检验量能似乎也没有起来，
对，
然后我们是一个没有强制性的一种类似，也没有到封城嘛，
是，
所以它最后的极限终究有限。然后大家会疲劳，所以照现在趋势看起来，我觉得我同意董事长，我们真的应该很难清零。
对，
那过去这一年其实，
所以你有说你又不能壮士断腕，你又在那边不死不活，撑久了看起来好像没有扩散，但他也很难用这种方式把病毒给搞死，搞不死他就会随时反扑。
就有一些人是这样，是不是长痛不如短痛，我们就一次给他搞到4级，然后硬封城，那。纽西兰这样成功过，他们一个月就把疫情搞下来。
对，
可是问题是其他的地方通常封城完不一定会清零，
他又会回来了，
不一定会清零。对，因为你只要有破口，清零是很严格的要求嘛，那有可能会虽然得不偿失，这个经济也损失了很多，然后民众其实封城的话心理压力会非常大，可是然后结果还是没办法清零的话，其实也是非常大的压力。而我自己观察指挥中心，我觉得大概不会走到第四级，
不会走到第四级。
从5月31号多了一个分类叫做双北活动史之后，我已经不存在他们可能想清零的 的那个想法，因为我们要第四级就是 50% 以上要不明原因感染。
对。
可是你现在安上一个双北活动时啊，全部人都明原因啊。
对。
那可是问题，那根本就不是找到来源嘛，吼。那所以安上这样的一个分类，我就觉得大概指挥中心是很怕走上第四级的。
那我们现在只能靠疫苗吗？可你讲、疫苗又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它缓不济急啊。
对，所以我觉得柯P讲的还不错，柯P一直说要用最低的成本，然后社会成本付出最低的状况，撑到疫苗来，我觉得这是蛮实际的目标。
好，那李子，今天传出来说台北有6900多剂的疫苗没有打完，没有打完的原因是因为现在很多医护觉得，哦，莫德纳来了，莫德纳来了，我觉得我有选择了，所以我现在就不想打现在的 AZ。AZ 跟莫德纳有差这么多吗？
我觉得，只看保护力的话，会有这种想法。第一个就是莫德纳94% 的保护力，临床试验中做到，然后 AZ 大概只有72%。
是。
然后另外当然还有大家最近很担心的所谓血栓的问题，稀有血栓的问题，那10万分之1嘛，那可是我要跟大家厘清的是两件事，第一个是辉瑞，这个保护力不能互相比较哦。因为辉瑞莫德纳它是很早就做完临床试验，它当时还没有面临变种病毒的问题，所以因此它的保护力那么好，可是它假如去现在再做一个临床试验，有英国变种，有南非变种，它的保护力不一定会这么好。
所以它的保护力是算说最早的那个武汉病毒株，当后来进到了英国病毒株的时候，其实是 AZ 上来的。
对， AZ 是后来嘛，它有到那个变种病毒株流行的地方做，所以不一定可以比较。那他们假如只看防止重症的效果，其实都非常的好，这是第一件要澄清的嘛。
防重症都 OK。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亚洲人似乎真的大家很怕的那个血栓病血小板低下的风险是非常低的哈。
对。
像韩国已经打了350万剂才有一例，那我们台湾前几天确诊了第一例嘛，我们也打了46万剂才有一例，而且是年轻的男生。那所以几率真的是非常低了，我们似乎比欧美国家西方人发生的几率又低，所以大家应该不用太担心。而且你打 AZ 之后， AZ 是第一剂的副作用反应比较大，它是马上抗体就上来，你大概打完 AZ 14天之后，以韩国的资料，你就有86% 的保护力。
第一剂就有86%，
没错。
那辉瑞呢？
反过来，因为辉瑞的第二剂非常重要，它是第二剂比较不舒服哈，副作用比较大。然后它抗体冲上来，你才会达到那94% 的保护力。可是你在这28天之中，你的保护力其实也许没有 AZ 高，它大概也许只有60%左右的保护力。
对，
所以假如我是第一线的医护人员，我可能会直接建议你现在直接打 AZ 是最干脆，因为你可以马上获得保护力。
是，那如果是你，你会挑吗？
我不在第一线的话，我难免会有想挑的想法。老实说是这样。那而且大家又看到新闻，就说莫德纳又快来了嘛。
对。
所以我觉得难免有人会想心存观望，想打莫德纳。
那个基因真的会有差别吗？因为今天张尚存特别讲说，因为是不是台湾人的基因，他还要请我们的昆阳实验室，因为我们从轻到重，还有我们从确诊到死亡只有3天。哦。这个跟台湾人的基因真的可能有关系吗？
这个我其实不太能相信，就是假如这个病毒重症在台湾人表现的比例，然后我们会特别这种变重症这么快，会不会是人种的关系？这个我其实不太相信。那老师今天说死亡到大概几天内大概只有10几%，我觉得这些人值得应该要去厘清，他到底是因为我们前一阵子讨论很多的甜蜜缺氧，
是
还是他有别的原因？因为他当然有可能是别的一个突发的急症就走了。那可是因为我们就是第5类法定传染病，你就要24小时之内火化，也根本不会去解剖，所以我觉得这一点难以厘清，非常的可惜。
欢迎收看《关键时刻》，现在我们看我们的指挥中心又把3级的警戒从6月14号又要再延了，要延到了6月28号，也就是 台湾一样要这样子高度的警戒，我们现在一般的小老百姓的生活还是会受到了一个限制，而这个疫情看起来短时间也没有减缓的一个可能，感觉上在我们的社区里面已经有很多隐性的传播者，只要这些隐性的传播者没有办法一个一个的抓出来的话，我们随时就有很多的地雷，我们有很多的无名火，你只要一松懈，它随时可能爆发。而在这个时刻，我们当然需要的就是疫苗，而这两天看到了每日都来雪中送炭，都风雨故人来，一个送了124万剂，一个送了75万剂。但现在耐人寻味的是，日本的外相茂木敏充他居然怎么讲？他在国会里面讲说：“哎，你为什么只给台湾124万剂呢？你都给那么多了。”他说：“哦，因为台湾在7月的时候，他的国产疫苗就会上市。”言下之意说：“哎，台湾没有关系啊，他靠自己就好了。他们自己有疫苗，我们只是解这个燃眉之急。但问题是，是谁告诉日本说我们7月份台湾的疫苗就可以上市，就比较完整，台湾就可以自救？现在这个疫苗还没有解盲，这个疫苗能不能通过二期，还是一个巨大的问号。是谁敢这么把握告诉全世界，然后让台湾失去很多我们争取疫苗的一个空间？这个当然值得追究。而这个时刻，我们就看到了中研院的院士陈培哲，他居然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讲：“哎，这个技术是非常的困难，他这个解盲有一点困难。”这时刻我们就看到周一蔻，哎，我的老大姐，他就讲了，他说：“独家消息，东窗事发，他已经请辞了疫苗审查委员。”他特别还讲哦，他未来可能无法避免相关触犯法律的诉讼，但疫苗专家会议的召集人又说：“哎，不要。”还在未留当中，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好，在这段里面有两位来宾加入我们讨论。第一位是民党的立法委员高宏安，你好。
大家好。
好，第二位是台大公卫所的教授陈秀熙。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是哦。刚刚讲的，现在台湾都在期待疫苗，连日本的外相都说，台湾7月以后，国内疫苗的生产体制才会比较的完整，就代表连日本都知道。
是
我们在压在国产疫苗上面，
对。
可是今天怪的是高端疫苗，它不是一根停板，两根停板，它竟然已经六根停板，
对。
而且六根停板都是跳空跌停，
而且我们担心的这个疫苗所有事情呢，在这个礼拜会获得非常大的解谜。为什么？第一个，国产疫苗的高端疫苗，它6月10号就要解盲，
它是6月10号解盲。
解盲的话，如果解盲成功的话，国产疫苗可能在7月就可以施打。万一解盲失败了，我觉得这会牵动到郭董的 BNT 哦，因为他一定要先让我们国内这个先解盲之后再来考虑郭董的 BNT 嘛，所以郭董的 BNT 我认为他是
跟他有联动的，
是跟他会有互相的联动。好，那为什么大家会注意到这个国产疫苗？因为大家都在提到说，日本怎么只有给124万？结果没想到茂木敏充啊，他们外相接受这个国会议员质询的时候，他居然就说啊，主要就是因为这个台湾7月以后就会有国产疫苗出来啦，我们现在只是124万就是解他们燃眉之急啊，之后他们或许不需要这么多啊。
对，
那原来是那不止他这样说，包括说 AIT 的这个
丽英姐
要离开的时候，他也说我们这个没几个月之后就会有国产的疫苗啊，那台湾现在疫情的确没那么严重，所以应该不需要，这个可能不会在美国优先考虑的名单之内啊。所以你看，显然是有人对每日都提出了说，我们7月国产疫苗一定是可以顺利上市这样的保证嘛。
我们听你讲了。台湾在疫苗策略上已经失了先机了。我们不断强调，林权当时已经买了3000万剂，
对，
为什么从3000变成了200万剂？中间有很大的问号，而这个问号跟国产疫苗有没有关系？而之前 AZ 也想找台湾来代工，找台湾的台康生技来代工，但当时也是考虑到台湾的整个生产量，你是3亿，我们没有办法。这个时刻会排挤到国产疫苗，所以也没有。我们买疫苗没有了，我们代工也没有了。我们看到了日本，看到韩国，人家现在有疫苗，就是人家有代工，人家有生产。结果我们台湾什么都没有。现在美国跟日本要援救台湾，要援助台湾，结果我想，怎么给一个75，一个给124？原来他们都认为说啊，你自己到了7月就已经有国产疫苗，我干嘛要多给你？
对，好，那但是保在实际面上面，那到底国产疫苗到底行不行？你看，事实上在五月底签约之后，你看没想到从这个上个礼拜一开始到这个礼拜一，连续六根的跌停，
六根
跌。照理说500万剂订单给你的话，你怎么会出现这个样子？难道是你有什么样差池的出现吗？那我们讲好，我们是因为我们不是专业人，但是你看中研院的院士陈培哲，他就是专业人士啊，他就直接讲得非常明白，他说。 因为的这个次蛋白的这个技术困难，所以他认为七月难解盲成功。哎，专家这样说的时候，难怪这个高端会连续出现一个跌停，而且他再度质疑，同样都是采用所谓蛋白质的这个技术的话 ，Novavax 人家就要做三期啊，为什么我们没有做三期？而且
美国有个 Novavax，
对，
他做的跟我们高端的技术是一样的，
对，
结果人家现在在做三期，
而且他二期通过的时候你也没有用啊，所以他显然现在对高端疫苗的诸多质疑，现在完全都端上了这个台面。
好，我们看到今天是媒体的一个报道，媒体报道就提到说，原来高端跟联雅这些公司啊，他们想国光跟高端专程在灭活抑菌，结果你现在做这个所谓的次蛋白的这个东西，是让中餐厅的师傅改做法国菜。
没错，事实上这陈院士他说到一点，他说其实台湾在选择这个疫苗的时候，我们也好像有点错误，包括说我们的国光啦、联雅啦，还有包括说我们的高端，三个都是做所谓蛋白质次单位的这个疫苗，他怎么会三个都一样呢？你应该譬如说压一个这个灭活啦，或者压一个 mRNA 这样子，结果你没想到都全部压在一个篮子上面。
次蛋白。
那压在一个篮子上面来说，他就说其实呢，全世界在做这种蛋白质次单位最好的是什么？美国的 Novavax。但是美国 Novavax 到目前为止二期它才做完，三期还在进行之中，也就是说这个技术其实相对比较难。那当然我们当初的时候不是我们的这个政府的说法是说，哎，我们也挑了从美国的国务院挑过来吗？可是从美国国务院挑过来的时候，如果这个技术这么好的时候，为什么美国国务院不会做呢？主要原因就是说这个陈院士认为说，因为蛋白质是个很娇贵，它很难纯化，这个技术上面有相当大的难度，但是偏偏我们选了这样一个技术，所以他才认为说这个七月绝对不可能会通过紧急授权，如果通过也是台湾的
台湾标准、
他这样一讲出来的话，当然了、这是专家的一个说法，当然会让全市场非常担心这高端疫苗的这个前景。
是不是陈培哲都讲了，美国疫军都做完了，没有办法申请核准，台湾是蛋白质疫苗的恶军，距离就更远了。
对，好，那在这个时候来说的话，突然就发生一件事，就是说好像陈培哲院士呢，他就辞去了这个相关的疫苗的专家会议。这次抗疫的防疫的过程里面，陈培哲他就提出一个建议，他说赶快引进所谓的单株抗体的疗法的这个药物。为什么？因为他是说其实台湾一开始的这个重要减少死亡率的时候，一定要引进这个药物。哦，那当时他讲出来之后，我们看时间点，他是六月五号说，
六
号说的时候，结果没想到我们六月六号马上就说我们要引进最新的这个抗体药、也就是说什么？其实他的意见，其实我们专家学者我们都会听的，所以他的说。他的说法其实是非常专业的，这个说法
他很权威的，
对，所以我们回推去他对疫苗，那因为他只是疫苗小组审查委员嘛，所以他讲的话当然
因为我们是外行，他是内行的，
对，所以他讲的话当然非常具有可参考性，所以才会让整个人民众对高端疫苗似乎是丧失了一些信心度。
而且刚刚讲到的不是只有 Novavax， 就包括我们看到法国非常有名的疫苗公司赛诺菲，
对，
他也要跟葛兰素合作，
对，
启动他们叫启动三期的试验，
对，
他们也是跟台湾一样的技术，可是你看到。人家这么谨慎，
对，我们就讲嘛。事实上，到目前为止来说的话，蛋白质疫苗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的确做的是比较困难。你看，连这个法国大厂赛诺菲，它可是世界级的公司，它到目前为止，它的疫苗也在进行三期的这个临床试验。它二期做完了之后，它也没有马上上市啊，但它做三期，它三期来说的话，它要怎样做3.5万名18岁以上的成人，也就是说，他们要非常谨慎的在很多地方都要做，而且它联合是葛兰素史克，因为其实第三期的临床试验是非常大规模，3万多人，这个花费非常多。
而且不同国家的35000名18岁以上成年人。
对，所以你就知道说，其实他们已经说，他们蛋白质二剂的话，这个是95%到100%的这个实验者产生抗体嘛。那好，我们现在接下来就是解盲之后，我们到底高端的这个数字会不会比它更好？这个都值得大家持续的这个观察。
好，大家就是想着，在前一段时间，因为韩国摇摆不定。韩国有一点慢慢被台湾给拉开，可是没有想到，当文在寅去了美国，他现在拿到了疫苗，他现在不但交生拿到了100万，
是，
现在今天还确定莫德纳的代工
对
可以由韩国做了，
包括说 韩国有 SK 制药，还有包括说海这个三星这个化工等等的制药公司，他们跟美国在谈。所以这次你看，南韩这个 mRNA， 也就是莫德纳的这个原意，准备要到南韩去生产。所以现在南韩是怎样？他几乎所有的疫苗都在南韩生产、，AZ 啦、莫德纳啦，或者说甚至是辉瑞，所有疫苗，甚至连俄罗斯的疫苗，全部都在那边生产。当然，对韩国来讲的话，为什么他很有把握？七月的时候应该可以初步解封，年底的时候可以达到所谓几乎是免疫的这个状况，因为他们的做法的确是有所谓的超前部署的这个状况。
好，那我刚刚讲的，台湾现在压力非常大，所以。虽然我们的确诊数看起来是在下滑，可是我们的死亡人数26还在增加，甚至一传媒还在打，等于说踢爆了一个这个独家。
是
双北他们所统计的死亡人数，跟中央流行指挥中心、疫情指挥中心的数字，居然差了104个，
是
差这么多。还有我们的死亡率2.84，居然是全球最高。
没错，事实上为什么大家会担心，主要就是看到这个死亡人数的这个不断的攀升，而且现在位在这个高档这样子这个情形，大家非常担心。那事实上根据这个柯文哲市长的说法，或是说侯友宜的说法，甚至很多专家的说法是说，我们目前的致死率 2.8 相对全球是太高，所以现在显然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要么就是我们的筛检把这个社区所有感染的人呢没有把它完全抓出来，甚至这个相关的这个教授说，搞不好还有一半以上的人没有被筛出来，所以现在对台
湾一半以上还没被筛出来。
所以现在对台湾来讲的话，除了我们刚才前面所提到的疫苗是非常重要之外，快筛也是相当重要。所以你看现在，包括说我们的企业啦，包括说我们陈时中也开放给我们个人都可以采买相关的这个快筛进来，务必要快速找出那些潜在的感染者，否则我跟大家讲，到了6月18到底能不能够解封的时候，其实大家也都没有把握。
好，董事长，我们先讲。台湾把很多的宝都压在了国产疫苗，这不是我们嘴巴自己讲的。丽英姐在离开台湾的时候讲：“你们不用担心，你们现在国产疫苗很快就可以出来了。”连日本的茂木敏充都讲，台湾七月以后国内疫苗的生产体制才会比较完整。都还没有解盲，他怎么会讲这种话？是谁跟他讲这些话？然后更重要的是，你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并没有帮助哦。高端今天吞下的第六根跌停板了。
首先我们先解释一下，这个股票的跌停板不等于说产品的无效了。产品可能还是好产品，
是，
可是股票跌停板嘛，股票跌停板是炒作，
是，
对不对？所以我一直认为高端是有人在炒作，因为它是个20亿的公司，
对，
结果把它吹牛逼吹到800亿的。啊，800亿的话，一定是很多的钱在里面灌到变成800亿，结果现在突然间这个主力跑掉，就变成跌停板，就这个德性嘛，对不对？但这个不等于我们要科学上，不等于它解盲一定会失败哦，这得把它分成两个事，
是这两回事。
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你要看日本在国会的这个说法，外交部长，这是外交部长说法，
对，
外交部长说法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他怎么讲你知道吧，他说七月以后国产疫苗生产体制才会比较完整，所以我们六月份他还要再帮助台湾给台湾疫苗，
六月还给我们、
他讲的一句话，六月份他现在来的就六月份了嘛，
是
124万是六月份了嘛，所以他后续会不会继续帮我们不知道，但他这句话里面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概念，他得罪了老共嘛、你知道吧，他给台湾疫苗，那中共就抗议了嘛，对不对？那他可是他为什么这时候敢得罪老共？而且很大的风险，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现在在搞奥运呢。他奥运把老共得罪的话，他的损失更大。
你说中国不来的话，
对，中国不来，他奥运就垮掉了嘛，对不对？所以他这时候甘冒着得罪老共的风险来帮台湾这个事情，
是，
而且他还要讲一个说台湾有自己的疫苗。为什么？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什么意思？
停损，
到这边为止、
到这边为止，后面没有了。所以中共取得谅解，
到此为止。
到此为止，
也就是这个到此为止的借口是我们给人家的。
对，就借你台湾的口说你台湾有国产疫苗，你自己讲的
嘛。你自己讲的。
那我就话，我就话你免好
你啊嘛。你有搞啊就好啊。
所以他这个话在国会的讲法是对中共的一个宣示。他是在国际政治上的做了一个处理，
是这样子吗？
在这个处理的同时，你不要忘记了，我在上礼拜五在你的节目里面讲的，我说我们还有美国爸爸会来嘛，对不对？美国爸爸是不是真的来了嘛？真的来的时候，可是他问题是这次空手来，
是
来空手到两
只有75万剂。
但丽英姐讲的话比较有意思哦，
怎么样？
他说什么？他说台湾七月份这个说不定，说不定国产疫苗 不一定，他没有说一定，但这个日本人讲的也是一定的，
比较稳定。
所以说，我们美国人会不会继续给我们疫苗呢？我告诉你，放心，会。
会吗？
会，这个没有问题，因为这个事情，日本给台湾疫苗就是美国人帮忙嘛。
是。
那美国给美国给台湾疫苗也已经确定了嘛？然后大陆也想要塞这个 BNT 疫苗进来嘛？所以大家都想要给台湾疫苗。那台湾现在在这种情况之下，不管怎么讲。就我觉得我们后续陆陆续续的疫苗会来落地这个事情哦，可能会实现，不至于会差得太离谱，因为这个事情已经惊动全世界，
大家都吓到了吗？
吓坏了，台积电挂了怎么办？你说台积电挂了米其林大的台积，不是？哎，我无所谓，我不差。
所以进到竹科真的吓到大家了。
对，你也没买台积电，
我没有买台积电，
我们两个没差。我告诉你，老美吓坏了，美国人现在 F-35 上面要做台积电的 IC 怎么办呢、啊？台积电一确诊，他就挂掉了。所以他们的紧张的程度啊，超过我们现在表面上看的程度。
是吗？
我们台湾的我们的王美花现在在干什么？
在干嘛？
现在在隔离，
隔离当中，
他根本没有办法影响台积电。可是我跟你讲，丽英杰吓坏了，这个台积电出事情，半导体出事情就完了。你看到没有？第一个总统亲自在打电话成立前进指挥所，
而且国军马上进去了，
是什么意思？就是救我们的半导体吧？啊，这个事情多离谱！你
说那个地方不可以有任何差池的。
对，这个事情出事情，我告诉你多大影响好不好？是影响全世界的经济成长。这不是开玩笑。当然，反面上也证明一件事情：台湾的这个政府没有能力来保护台积电这种重要产业。那陈时中现在已经。今年的陈时中跟去年的陈时中是两个陈时中，一个是在小巨蛋唱歌得意洋洋的陈时中，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完蛋了，报废了。陈时中挂掉了，
挂了吗？
挂了。陈时中现在哪有谁要理他？现在是等着什么时间让他下台而已嘛。那现在第三个问题是麻烦的问题，我们这个所以国产疫苗啊，大家听听就好，听听就好，因为很简单一个。全世界现在，我告诉你，有200多支疫苗还在准备规划设计生产哦。
对，
大家还在拼哦。那我问你，美国通过的就三支疫苗，莫德纳、辉瑞，然后 Johnson 三支，对不对？美国是全世界最大市场，再就是欧洲，那你还200多支要拼，台湾要去参加这200多支的竞赛
是。
我们怎么搞啊？
而且现在都有疫苗护照，你进不到疫苗护照，你是没有用的。
疫苗护照是小事，我先讲说投这个钱下去，人家你怎么搞得过那些200多支嘛？所以我讲意思说，这个是一个荒谬的一个国家的政策，而是我们行政院定出来的政策，定到今天为止每天跌停板，就给你看到说我股东给你投反对票。然后这个东西麻烦在哪里呢？麻烦在于它不会帮助我们的疫情。我们的疫情呢，要靠自救，
是
要靠自己来救自己。那我相信呢，我们的美国爸爸、我们的日本大哥，还有我们的其他的一些好朋友，还可能中国表哥，可能都会来。暂时我们的疫苗问题应该可以解决。
好，正好刚讲了，之前我们的整个指挥中心一直在挡，不要普筛，甚至你彰化要做调查，我用调查就政风系统去调查你。当时台大公卫所也要调查。也是所有的1450，所有的网军，甚至所有的政府的力量铺天盖地去攻击。可是现在他挡不了了，现在大家反了，现在地方说好了，地方你可以自己做快筛了，而且快点做快筛。另外，连企业界都可以做快筛，你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没有错，因为现在的盛行率跟当时不一样嘛。李显龙怎么样讲快筛？他说。定期筛检会成为防疫后期的生活常态，他是用生活常态来形容这件事。
定期筛检，
对，不管我们台湾人愿意或不愿意，从今天开始一直到防疫后，即便大家打了疫苗，定期筛检这件事哦，都会变成了生活常态。
所以新加坡已经这样做了，新加坡就说未来的民众可以在药房购买新冠病毒的检测工具，你没事就测一测，
是没事就擦一下，没事就擦一下。这个东西，观众朋友。不要觉得我在危言耸听，全世界都在这样搞，就台湾。
刚刚讲到，现在不是新加坡， 德国你每个礼拜都可以到药房跟快筛站做一次免费的快筛，甚至德国有自主的快筛包，你在超市都可以买到。英国它有一个快筛组，我可以让你免费送到家。而日本竟然有快筛包的贩卖机。
是我们现在看到英国，看这英国画面，你就知道英国人现在是把快筛哦用到多日常生活。第一个，你就直接去超市。去超市的这个超市的人甚至不检查你身份证，他就直接给你三个礼拜的量。三个礼拜的量是什么东西呢？英国是说你每三天自己就捅个鼻子一次，
三天
就捅一次。所以他一包里面有七个里面的快筛组，然后呢，你把这快筛的时候，你看拿回家自己拆开来，自己拆开来之后呢，你很简单，自己拿出这个棉花棒往自己鼻子里面伸出捅一捅，捅一捅。捅一捅之后呢，你就弄到它有一个化学的试剂里面去弄一弄弄弄，然后这个化学试剂要滴哦，就之后拿出来滴了，你看自己捅完对不对？捅完后就弄到这个化学的瓶子里面，弄到化学瓶子里面，你看哦，全部都自己来，不需要医护人员。瓶子里面弄完之后，就滴到类似有点我们讲到验孕棒的那个试纸里面。然后试纸完之后，你就静等20分钟或30分钟，
连检验都在家做，
检验都自己处理。好，你看这样，然后弄完，它因为这已经混合药剂嘛，对不对？就滴到这个试纸里面。哎，20分钟或30分钟之后呢，一条杠，哎，没事，你就没有问题了。两条杠，你就阳性了，你就自求多福。所以哦，你看哦，英国现在是搞成这样，就是说它一切在超市完全免费，不看证件，你只要过去，它就给你三个礼拜量，三个礼拜量里面有七包，你每三天自己就弄一次。
快筛有这么重要？
就这么的重要。然后日本刚刚谈了嘛，自动贩卖机里面是有快筛棒。德国你去掉，
这是日本的自动贩卖机，
这日本自动贩卖机，你看多厉害！你一次哦，一组大概是4500块日元，也不贵，大概1000多块台币一样。然后你回去就自己弄快筛，然后等等。但是日本呢还没有做到像英国这样，你检验完后，你还是要整包寄回去医院，他来告诉你结果。然后呢，德国也是这样的。德国你是每周去药房一次拿免费的，那你如果呢不想去药房，你可以自己去超市去买，25欧元，大概850块台币一次买5组，非常非常便宜。可是呢，你知道吗？在5月28号的时候，就有人问指挥中心说：“那我们台湾有没有开放个人使用这个快筛？”哎，国外都在有啦，
对啊，
国外都已经让我们在抄作业，对不对？结果呢，指挥中心回答说：“因为这个快筛试剂是第三级的医疗器材。”不能由个人使用，都要由医事人员来执行。所以
人家英国不是这样子吗？新加坡是这样吗？日本是这样子啊。
所以我们哦，在5月28号的时候，指挥中心不止量没有准备好，我们连法律都不完备，这才是最大的问题嘛。因为你看哦，国外这些东西也都是全部都是紧急授权，你光是美国 FDA 就授权10款的快筛，然后呢，让你随时去超市去买。德国是怎么样？德国是开放民间哦。去经营快筛站，什么叫经营快筛站？他每筛检一个人，给你12欧元的人工费跟6欧元的材料费，这6欧元大概就时报时效，大概就没有。可是你这12欧元，就是每快筛一个人，你就给你赚12欧元，每快筛一个人就12欧元。你要如何经营快筛站呢？很简单，你在网络上直接跟当地的卫生单位申请，你就可以经营快筛站。所以说，其实，在台湾的立场，我们是真的是慢的。其实第一件事情，快筛量能不够，我们谈的非常非常多。可是我第一个让我觉得很惊讶，就是说我们连法令都不完备。5月28号都说这是第三级，你个人不能用。所以现在陈时中才说了，目前除了允许企业快筛之外，也开放个人快筛，赶快赶上国际的步伐。未来后疫情时代，我们个人要跟快筛每日为伍。
蔡老师，这个端午节大家都非常的一个紧张，担心说，哎，这样子南来北往，又跟母亲节一样，台湾的疫情会大爆发，真的吗？还有看到的柯P讲，台湾社区有很多隐形的感染者。我们看到侯友宜也讲说，他查出他们在很多确诊里面700多个没有任何症状，如果不管他2个礼拜，就会再传播给3000多个人。真的有这么可怕吗？台湾现在很多有隐形传染者了。
是的，因为英国变种病毒在没有症状之前，它就会感染。哦，所以你看到
没有症状前就可以感染。
所以你看到为什么家户感染很高，就是因为感染给其他家户的接触者。那所以我们每一次从过去的万华到卖场，
对，
一直到现在的情境感染，这一波的这样的隐性感染链一直在流传。所以呢，如果今天到6月14号，它的这个解封，
对，
那么就可能产生这些隐性感染者一直在这个全国这样子一直串流，所以你当然全国的这样的一个隐性感染者串联之后，个案就起来了， 那你看到我们三级警戒事实上发挥功效了，为什么？今天全国其他地区除了苗栗之外，其他地区其实都
受压制了。
对，这就是表示隐性感染。可是如果你今天把它解封了，那么到六月十八号之前，一定会产生很多的隐性感染，尤其是端午节的前期。
哎，可照你这样讲，可怕啊！也就是我们一直维持在这个三级警戒，三级警戒里面，你说好，虽然我没有爆发，可是我也没有归零。只要我没有归零的话，这隐性传染者还是会存在，它只要还是会继续存在，它随时还可能大爆发吗？
这个就要看它感染的机构是什么。如果它万一去感染到长照或者医院，它遇到一个超级传播者，那就会发生像万华过去的这样的情境感染。如果没有，就是你现在看到的小情境感染。
对，
所以呢 ，case 呢就维持在200跟300。哦，这就是国外每次如果你遇到这些所谓 super spreader， 你就会马上爬到万字以上的感染，所以这隐性感染者确实是非常可怕。
好，那另外就是这次的死亡率我们是 2.84， 我们比较全世界的平均都还要来得高。哎，台湾不是一个医疗非常充足的国家吗？我们是一个非常好的国家，怎么会死亡率这么高？而且按照张尚存讲，你确诊到你死亡有的只有3天的时间而已。
其实在去年哈，我还是要跟大家讲啊，我们现在去比去年，现在的这个国家的这个致死率，实际上是有点不太公平。
是，
因为在去年，意大利跟所谓的这个美国在刚开始发生的时候，致死率你知道保洁有多少？
多少？
5%。哦，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是重症产生最高的地方，甚至于这个 UK 变种病毒产生重症比例又比较高，然后它又侵袭老年，所以我们实际上是在国外以前的第一波的侵袭的最高了。哦，当然，台湾的医疗能量。在这一波里面，因为初期上面的措施没有办法很快的应应，所以产生这样的一个致死率。但是我觉得就是说，这个致死率在目前看起来可能还要再持续一个礼拜。
小谢，台北市长柯文哲不是讲吗？因为已经有企业家今天进行了辅助，今天像北荣都已经建立了负压隔离病房，所以而且这一段时间里面慢慢压制之后，台北的医疗能量已经够了。可是为什么医疗能量够后出了另外问题？医护人员，我们讲的已经兵疲马困，很多人都做不下去了。
我们有了病房，但是我们需要人力来照顾病人，这才算是一个整个的正循环。但是我们现在忧心的是说呢，似乎已经有开始出现医护离职潮，尤其是我们前线的护理师。这是洪子尧，他是联合医院中心院区的一个这个医师，他就讲说他最近收到9张的医护的离职单，
九张
代表9个医护要离职了。那虽然陈时中一直告诉我们说没有啊，我们医护人员还上升了，对不对？可是呢，这个被医师护理师工会的这个陈玉凤他去打脸了，他秀出这个政府的资料，让我们看到就是说，虽然有小幅度的增加，可是更多的是减少，所以增加跟减少相抵之下呢，2月到5月其实我们少了550位的护理师哦。而且里面
陈总不是讲还增加了400多位吗？
对，但他就说不知道为什么他会是这个数字嘛，他是拿这个我们网站上公开的数字去看，就发现说我们根本是少了550位，所以他就一直觉得说为什么中央跟基层所看到的、所理解到的完全不一样，甚至这550位里面哈，其实台北就占了256位，那新北占了101位，所以你可以看到疫情越严重的地方，离职率其实是越高的。那呢，蔡碧如他不到前线去吗？他也谈到了，他说非常的痛心，护理师的离职潮还是爆发了，这就是他到前线去所看到的、所感受到的，似乎跟指挥中心在记者会发布室里面看到的是不一样的。
那现场状况到底怎样
呢？他说呢，就是非常的兵荒马乱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是护理师本人，他叫做林婷，他有做一个粉丝页，他就拿出这个他自己的照片说，这个是战争的痕迹，因为他们每天戴着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口罩，其实都会压出压痕。他就讲说呢，病人隔离单位因为很特殊，所以清洁人员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是不得进入的，所以护理师你还要身兼清洁跟打扫的工作。你看这张图上面就在讲，
护理师还要清洁打扫，
漂白水、拖地啊、擦桌子啊、换床单，样样都是要他们来处理。所以他讲说实在是太累了哈，下班不敢做4件事情，他说甚至不敢去想明天，他不敢聊天，不敢互相问候，不敢打电话回家给 给爸妈，也不敢去碰他的家人跟小孩。所以我自己呢，也知道有很多的医护人员他是不敢回家的。他自己是打过疫苗了，有保护力没有错，
怕传染给家人。
他怕他的衣服上面没有消毒好，万一家里有小孩有老人回去传给他们，他们会非常的自责。所以第一线的
医护，我有两个侄女也是护士，两个而且一个负责重症，他就跟他爸讲：“你留在台南，你不要来回到台北来。你留到台北来，我传染给你，我受不了的。”
是，所以说这个心理的压力已经够大了，然后长时间的工作，而且这个工作的负荷量也超过他们平常时，那都会对我们的医疗的量能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好的，黄安，所以陈时中真的对第一线的状况这么样的不清楚吗？而且我觉得很妙是，你们对第一线的状况不清楚，可是对于柯文哲的一言一行，又全部都要去负责而去处理。柯文哲不会讲吗？啊，你先打这个疫苗了，免费，我觉得就小事嘛。总统晚上打，晚上发脸书，行政院整个指挥中心，啊，有这么严重吗？
是柯文哲，其实在六月五号喊出哦，台北市政府免费来为这个台北市民施打疫苗。这个注意一下，免费施打疫苗不是只有疫苗本身的钱而已，还包含了什么医院的处置费、挂号费、诊疗费这些等等的费用，都由台北市政府来吸收。那就像宝杰哥所讲的，当柯文哲一喊完之后呢，首先第一个跳出来的是我们的疾管家，大家的 LINE 的好朋友。
疾管家出来，
疾管家立刻跳出来澄清哦，说我们的行政院已经在特别预算里面编列了40亿元，然后呢，就是要让大家可以公费来免费施打疫苗，六月七号起来实施哦。然后接下来，蔡英文总统又动用了到我们的总统的脸书了。总统脸书也在深夜的时候发了一篇文章，告诉大家全民打疫苗都免费。
哎，半夜11:44，
是，可见可能对于这个议题真的非常的重视，所以半夜十一点睡不着，一定要
起来发一下文啊。这有这么严重吗？你现在台湾有多少事情？我们有多少人伤亡？可是你居然半夜11:44，你在乎的什么？在乎的是疫苗接种费用，全民打疫苗都免费。
是，然后再来就是行政院的发言人罗秉成，还有苏贞昌院长，还有我们的庄仁祥发言人指挥中心的，全部都跳出来一一的在说，哦，我们真的指挥中心已经编列了40亿元的这个预算呢，真的要让全民来免费施打疫苗，而且这个预算呢，已经在5月31号的时候，立法院的这个施政条例里面已经通过了。
对。
然后呢，6月3号行政院院会预算已经通过了。然后呢，当然迎面而来的就是一连串的这个绿营侧翼，包括我们的好朋友王浩宇哦，前议员都跳出来开始打脸，说这个柯文哲怎么可以收割啊，等等等。
这件事有这么严重吗？
对，就是、
我不会讲疫苗免费，我总统还半夜发脸书。
是，所以因为关系到了预算，那不免我们立法委员当然也要拿出我们最近送到立法院的预算书来进行了解一下。那我在这边先跟观众朋友说明一下，其实这个星期我们的立法院才要开临时会
哦，
这一本预算书这个礼拜才要开始进行审查，
还没过，
还没有通过。对，所以还没有通过的预算竟然已经在蔡总统的脸书上面宣示说要用这个，大家看一下，因为昨天其实非常多人都在开始找说到预算书在哪里，结果呢大家终于找到是说蔡总统帮我们解释了，因为里面没有40亿的这个说明、
哦、
没有40亿这个数字，但是呢他在这里有写到一个264亿的疫苗采购及施打的这个费用。那我先跟大家讲哦，其实这个264亿里面完全没有写到细项哦，你可以看到下面这里哦，34亿的这个预算给医事人员的这里，他还会特别写到说每月多少钱，每人多少钱，都是有细项的。唯独这个地方，他只有写264亿的疫苗采购及施打。那我们就终于呢，在蔡总统的脸书上面帮我们解惑了，这个预算到底怎么编的？原来是呢，224.5亿买疫苗，大家最关注的疫苗采购费用，40亿拿出来做全民打疫苗。但是要告诉大家，这个预算这礼拜才要审查，哎，怎么会总统已经开始背书了？好，再来第二个很大的问题是，这样的钱到底够不够？所以我们来帮大家算一下关键数学哦。关键数学课，如果今天补助40亿的话，我们要补助，比如说3000万剂的疫苗，先用这个数字来算，3000万剂的疫苗补助40亿，一剂大概是133元。注意哦，这里是不包含买疫苗的钱。
是。
那我们之前呢，也许有一些观众朋友已经有打过这个自费的 AZ 疫苗，自费 AZ 疫苗，如果你去医学中心打，大概要600元。好，如果是地区医院，可能500元。所以呢，500到600的数字，这里面就包含了处置费、诊疗费跟挂号费。宝杰哥，你有没有发现这两个数字的差额好像有差了，大概有300多块钱？
对。
那这300多块钱算起来，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要打3000万剂全民免费的话，40亿看起来是不够的。 那这个不够的钱到底预算是怎么样来编列的？所以我们并不是说今天不要让他
编，你知道吗？这件事情我根本觉得我不在乎谁对谁错，我觉得最荒谬的一件事情是，今天全世界打疫苗都免费，打疫苗免费天经地义。柯文哲讲了，我觉得也讲了，反正呢，他讲这个话很多也是大家没那么认真。我本来根本没注意到说打疫苗免费，这有人不接受。可是当总统半夜要11:44，当我们的行政院长发言人，我们的疾管署，我们所有人这样讲，我就觉得这中间也太有学问，耐人寻味。碰到这个新冠肺炎，大家心里面都很闷。在这个闷里面，有一个天大地大的好消息，台湾的旱灾也旱情几乎已经获得了一个缓解。宝宝，我们看，真的老天爷眷顾，这一次的封面雨雨带，还有这一次的梅雨带，我们是西半部整个缺水，他就把一次把整个水库都灌饱了。
没有错。那么大概在3天之内啊，那么雨神呢就沿着台湾的上空西半部这样一条线下来。那这一条线下来下雨有什么特征啊？之前下的很多时候下的也都下在这个都会区啊，没什么用。这次下雨一口气下来，它下的地方都锁定了我们的水库，
刚好下水库
最北部的。你还记不记得我们讲那个翡翠水库都快要掉到这个50几%嘛？
对，
60以下50几%嘛。然后呢，它从最北部的新山水库就是包括这个基隆啊，然后呢翡翠水库、石门水库，然后紧接而来宝山水库、宝二水库、明德水库，然后呢鲤鱼潭水库，一直到德基水库，然后呢包括这个最已经干涸很久的这个等于说雾社水库，然后还有下面的曾文水库、乌山头水库，一条线就下来。连分3次，而且他跟你讲，他不是一口气说一天之内全部都下，你知道吗？
一次灌饱了。
他分三次呢，这样砰的下来。像这几天，然后这个相关下雨的地点呢，已经有北部往这个等于说那个彰化以南呐、啊，尤其是像云林啦、啊，像这个等于说嘉义啦、台南啦、高雄啦、屏东，整个下去嘛，高雄就淹水了啊、为什么？因为很简单。一个晚上总共下了大概300多毫米的雨啊，所以高雄的下水道我们现在看到两边两侧呢全部都有这个车子抛锚在这个水里面，因为地下道它
水下这么多，
你不要看这个地下水道，因为很危险啊。以前我住板桥有个下水道4公尺就淹到跟那个平地这样一样平，你知道吗？那很可怕，一个不小心的话，那可能就淹死在里面了。所以呢，你看刚刚那个水有多高，你本来要救出来，所以呢，事实上它下得很大。那下得很大了以后，又因为它是及时的强降雨啊，大豪雨啊，超大豪雨，所以呢，事实上又在晚上，所以造成很大。你看高雄单单这样哦，一个晚上下来，出动了2000多位的警察跟消防弟兄，赶快想办法啊，包括设这个这个相关的封锁线，然后呢救人呐、啊，然后呢搬路数。为什么？因为很简单，你像那个云林呢这个古坑，对不对哦？也是下雨了会怎么样？坍方路树倒塌，对不对？就直接路树倒塌，直接把这个电线杆上面的电线整个拉掉，电线杆断掉，那就停电了，下大雨淹水，对，还停电，你知道吗？从云林开始都这样，像台南也是一样，台南淹水淹到，我们中秋节不是要吃这个文旦麻豆文旦吗？麻豆这个地方也淹水，有那个文旦园呢，也这个泡在这个水里面了、啊，那好多个地方都淹水，然后因为它突然间下的雨太快，而且呢，事实上已经啊，我们台湾中南部地区啊，已经整整1年多没有下一场像样的雨了，所以大家都没水嘛，所以中部才会缺水嘛，所以呢，你就知道突然间来的又急又快。大家都来不及反应，所以有些摩托车、有些汽车啊，你停在比较低洼的地方，就直接那么进水了、泡水了啊，就变成这个样子。高雄在潮道附近要上高速公路那个交流道，车子下不来，也没有办法上去，为什么？淹水，你知道吗？淹超过，你不要小看，
交流道淹水，
淹超过一个轮胎哦，你看看，如果你车子淹超过一个轮胎，勉强去的结果呢，排气管的一个引擎吸进去水了以后，整个就叽全部都泡汤，变泡水车了嘛。所以你就知道这次的水来得太快了，但好处就是说，因为它来得太快，下了很多啊，所以呢，短暂期间呢、啊，那么台湾中南部短暂期间之内不会缺水，7月底以前不会缺水啊。然后呢，你事实上下最大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屏东雾台，一天之内下了400多毫米的这个雨，快要500毫米了，那已经是比跟台风差不多，比台风还大了。所以呢，事实上这次雨下得很快。 那么就在今天呐、啊，那整个雨区啊，从中南部开始慢慢往回这个回溯来了。然后你知道掉到什么地方吗？
掉哪里？
这个雨神好像是选定了，他把我们中南部的相关的这个水库呢，慢慢慢慢下雨，对不对？一次都下灌饱了。你知道吗？包括这个德基水库，德基水库负责中部地区的这个灌溉跟水利发电嘛。
对。
最惨的时候，我跟你讲真的，我当兵呢，我那个兵营就在德基水库的旁边啊。我从来没有看过德基水库漏出来，没有水漏出一大堆的沙丘什么东西出来啊，不到1%。到刚刚为止，德基水库的水已经灌进来11.4%啊！哦，哎，10%，不要小看这10%，德基水库事实上还蛮大的，
很大的水库啊，
又很大又很深啊，大甲溪整个这个水都在控制住嘛，所以你就知道是一次来，那你我们它上游下了100多毫米啊，事实上下整个灌进来的水是非常大的，现在从中南部直接往北窜，雨神今天眷顾石门水库。为什么？
他到石门水库，
石门水库的石门直接下来157毫米，然后呢，全台湾第一，另外第三也是在石门的上游啊，几乎那雨100多毫米的两个地方下，都下在石门水库，然后石门水库呢就成为郑明典眼中所说的雨神最眷顾的地方。为什么？因为呢，它不是我们不是都用颜色来区分嘛，对不对？所以呢，它是。红爆的、紫爆的，全部都在石门水库，整个雨图就在石门水库，而且就在它的集水区，就不断的下啊，当然一直下的结果，石门水库现在呢，从过去很惨了、啊，现在慢慢的哦，朝27往上一直升就对了。可是问题也来了，那么刚刚说下雨了以后就会造成破坏，所以呢，事实上刚刚传出北横啊，北横因为下雨下太多，所以坍塌了。北横路只有一条，整个石头啊，巨大的石头水泥砰了下来，直接把北横全部道路中断了。所以现在北横是道路中断，赶快漏液进行抢修。所以事实上，这一次那么连续这几天下这几场雨啊，对台湾来讲是及时雨。所以七月以前，我们都不会再限水，也不会再有任何的这个等于说水情吃紧的情况。而后面还有源源不断的这个雨呢，还会继续下。所以对台湾来讲，很可能还没有台风来，我们就可以趁这一次的梅雨季把我们的水库给灌饱了。
而且洪科长之前讲，我们的翡翠水库已经到60几，以后快要变50几，它一次灌到又回到80。哎，你如果翡翠水库回到80，现在快90，你不但可以自救，你还可以帮别人
了。没有错，那事实上呢，石门水库啊，过去那么一直在50-60左右嘛，可是它降得很快，为什么呢？因为石门水库以前负责包括桃园地区，也包括新北地区的这个用水啊。然后各位看今天的这个全台湾所有的水库的这个等于说那个水量，翡翠水库到今天晚上为止已经进来了84.1%，还在进，还在进。所以呢，翡翠水库是全台湾最大的一个水库啊。然后呢，它不断进了以后呢，现在它正尝试着把整个新北跟台北这些相关的水，绝大部分呢都用翡翠水库的水。石门水库的水呢，就专责能够使用在桃园地区，跟帮助这个所谓的竹科。所以这样子一减二个蒙拉减三口，翡翠水库到了84.1%了以后，就告诉你，包括竹科，包括桃啊、北北桃，那么这三个县市呢，目前水情旱象暂时解除。
好，师兄，之前我们看到我们的科学园区，也就是我们的半导体业，它要用很多的水，那个旱象把大家给吓死了，所以有传说。台积电要花8亿元来载水，现在谁解决了？可是另外一个恐怖的事情来了，
对，
疫情真的有进到竹科去吗？
没错，事实上我们现在已经阻绝了一个所谓的防护线，我们现在已经成立这个竹苗的一个这个共同的防护网嘛，希望说把这个疫情控制在这边。那为什么这样子？宝杰，那这一次爆发了金源店，它在竹南这一带，包括说像这个，包括说金鼎啊，甚至像这个超丰等等，都在这附近。哦、那因为他们主要是移工，那移工来说啊，如果能控制到这边，当然 OK。因为为什么？因为它距离竹科大概约莫18公里，
才18公里。
所以昨天第一个时间金源店往上烧的时候，你们看国军动起来，国军第一个动在哪里？动在新竹市。新竹市马上要求中央支援嘛，那500名的这个军，这个民间和国军的力量，一天就完成了这个筛检站嘛。筛检站为什么？因为它要防止这个如果真的进入到竹科去的话，那可是 不是开玩笑了，因为我们目前在竹南这边都是封测下游的这个厂商，我们竹科很多都是上游的晶圆代工厂商，如果进到竹科去的时候，那恐怕会让整个半导体锻炼的时间会更加的长，
而且可怕是那里有很多的移工。
对，没错。那事实上我们先讲，因为现在我们政府已经针对这个晶圆店的这个外籍移工，要勒令他停工两个礼拜。那停工两个礼拜的时候，因为他已经说了，因为之前晶圆店说，停工两天是对他4%到6%营收的影响嘛，对不对？但是停工两个礼拜来说的话，六月会减少30%到35%，也就是1/3的营收不见了。那为什么会1/3营收不见？因为晶圆店的外籍移工就占他整个移工的1/3，所以他这个整个都完全没有之后，对很多下游厂商会造成一些影响。现在首当其冲是谁？联发科。
联发科，
因为联发科是他，
难怪他今天跌了。
对，联发科是他10%的这个客户，另外包括说像联咏等等，都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如果他真的停工越来越多的话，恐怕对上游的冲击会越来越大。那事实上，你知道在他这个停工的第一个时间，你知道出现什么事情吗？
是
很多 IC 厂商跑去那个工厂里，把我的货赶快给我拿出来。就是因为
先抢货，
对，因为他现在已经部分已经测试完毕，但是他没送出来，所以那一天的时候，包括说很多他的客户都已经进到他工厂里面，把现在你生产线上面现有的货帮我拿给我，否则的话可能对六月的冲击会越来越大。好，那除了这个晶圆店之外，因为现在超风也中了，那超风其实是他的同业，所以原本你看晶圆店跟超风之后，现在大家转单到细格啦，转到日月光，但是如果这个下游的厂商不断的越来越多人中的时候，整个封测业测试业如果停住的话，宝姐，那你竹科守住了，封测试业守不住，那也是没辙，
还是不能出货吗？
对，好，那我们讲还有另外一家公司叫金鼎，金鼎是什么？金鼎它其实是 IC 的这个设备业，它也是台积电的供应链之一，它现在开始出现这个麻烦，所以你看现在越来越多
台积电的供应链，
对，越来越多公司都出现问题。那其实呢，包括说今天的这个很多这个，包括旺宏的这个总经理卢志远，他出来说什么？他说移工的这个感染持续扩大，他说我们都很害怕。宝姐为什么会非常害怕呢？第一个，因为我们目前的移工呢，很大多数一部分呢，其实是在我们的下游的封装测试，包括说宝姐还有另外一个地方，我们也非常担心，那就是桃园，因为桃园的移工也非常多，桃园移工主要集中在 PCB 厂，还有被动元件厂，它都非常非常多的外籍移工。那为什么我们会很担心呢？因为事实上，我们都拿我们跟新加坡比，对不对？但是新加坡有个不一样，因为新加坡它之前爆发移工的地方都是在他们工业区，
是
玉郎岛啊，很多工业区，它其实它的工业区离人民的生活是蛮远的哦，所以它其实爆发的时候它很好控制，我只要把那些阻隔之后，所以你看他们都整批把这些移工呢带到这个，包括说像船上去住啦，包括说他们有军营啦，这样把它迅速隔开，它可以做得非常快速，
因为它跟一般的老百姓是不在一起的，
对，它可以做得非常快速。但是台湾不一样哦，宝姐，那我们台湾的移工，我们目前有75万名的移工。75万名移工是散在全台湾各地，也就是说，竹科有、中科有、南科有，还有台湾的各地的这个工地里面，台湾的传统产业各地全部都有。请问你，万一移工爆发了这个感染的时候，他们的生活圈是相对比较复杂，你很难去掌握这些的。所以呢，他就很担心了。卢志远就说：“我们很担心，万一移工真的爆发的时候该怎么办？”所以他现在的说法是说：“
工厂彼此会串联吗？”
对，因为什么？因为移工我们的这个移工管理方式是不是由工？部分是由公司来控制，但是大部分是由人力中介公司。也就是说，我可能像这一次不是说，有很多这个他们交叉感染的原因，是因为他们都住在同个宿舍。
对，
因为主要就是我是人力派遣公司，我进了2000名的这个移工进来，我管理。但是呢，你可能这一阵子在这边工作，
是
下一阵子到那边去工作。那里面来说，可能有在超风工作，也有在晶圆店工作，
所以他会跨工厂。
所以他即使工厂做得非常好的时候，防护保洁，那问题会出在哪里？出在他们宿舍里面，因为宿舍里面来说是不同公司的人互相住在这个地方。我公司就算做了分仓分流，做得再好，你回到宿舍里面去，
回家吃饭，
你还是会感染。所以现在他们就很担心这个，所以他们现在要求是什么？尽快把所有的这个移工可能够快筛一遍就快筛一遍，要么就是让他们一人一室。可是问题是，一人一室，你要去哪里找这么多的这个短期之内的宿舍？所以现在移工其实我非常担心，说移工如果万一控制不住疫情的时候，它的延烧程度或是它的复杂度，恐怕会比现阶段更加困难。
可是我们不是国军都进来了吗？不是快做了一个快筛站来不及吗？
对，现在我们竹科已经开始快筛嘛。那另外包括说像很多企业也都准备要，包括说像这个竹科附近啊，或者说整个竹南附近，现在都开始大规模的筛检。但是我们是希望能够控制住，如果控制不住的时候，现在继续往上烧，因为我们一家公司是造成30%的营收，但是如果是整个产业全部都停住，譬如说 测试业都停住的时候，那是对全国或是全世界都是个非常大的灾难。
我看当新竹市竹科发生事以后，你看国军马上进去，当然你讲，苗栗搞那么久了你都没动，竹科新竹市一下你就动了，跟你讲关键竹科不能失守，竹科失守了台湾的重要性就没了。
蔡英文总统亲自下命令，亲自督导，亲自指挥第一线。
这是蔡英文，
全部是蔡英文总统一个人。我们行政院长不见了，我们的陈时中不见了。
是，
这个情况多危急，你知道吗？这个情况危急已经动摇到国本了。
你说这个国军进来是蔡英文直接下令的？
这个当然只有三军统帅才有可能嘛，这只有蔡英文本人才能下这个命令。部队的调动。只有蔡英文一个人可以调动啊，
对，
这总司令也不能调动啊，就是只有蔡英文本人才能够下这个命令。
所以蔡英文调动国军，
这个后果多严重，你知道吗？如果这个情况如果不能够控制好的话，不是竹科保卫战是政权保卫战。
怎么是政权保卫战？
你这个一搞下去的话还得了啊？你这一搞下去的话，一旦这个整个被扩散出来的情况之下的话，台湾的经济就挂掉了，台湾就完了。那这个老美还给你来三个人来给你
就没有疫苗了，
这没这回事，他后面就开始准备绕跑了嘛，所以这个问题非常严重。那到底怎么搞出来这个事情，到现在我们也不知道。
你就冲到护国神山了？
不，就是这不是他妈这个不是护国神山，现在不是护国火山啊，火山要爆炸了。这个一爆炸，台湾我跟你讲，这个一搞吓死人了。你这样子搞法，我告诉你，你是美国人，你怎么想？我这个台湾不可靠嘛，
对，
我怎么办？我该挖墙脚。我跟你讲，我加快我的速度，把台积电搬家搬移开到美国去。
之前就已经很多媒体在那边煽风点火，说你不能把宝都压在台湾，你再出这个事，
他早就强化人家这样子了，不能够把宝压台湾，对不对？结果你还跟我现在搞个什么这种 COVID-19 这种事情出来，影响是全世界。你记不记得有一年竹科火灾？你记不记得？
火灾，
然后发生什么？然后美国股票变成怎么样？三天他妈全黑啊！每天美国的 S&P 大盘他妈跌了好几天啊，吓坏了，所有电子业全部挂掉，费城指数全部挂掉。这个是刚开始如果这个情况不能控制住，然后最后面的就一发不可收拾。
是，
但是最好笑的是，我们蔡英文总统昨天晚上在干什么？
在干嘛？
在跟柯文哲比赛，比赛谁他妈的
免费？
谁免费？还在搞这个玩意，所以我告诉你啊，这从这个以小观大代表什么意思？宝杰，我告诉你，我跟全国的观众解释，我们中央政府的中枢神经啊已经失灵了，已经没有办法控制这个国家的运转了，整个乱套了，这是最大最大的危机。